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And every citizen, I will fight for you, for your family, and your future. Every single day, I will be fighting for you, and with every breath in my body. 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That's what we have to have. This is a magnificent victor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ill allow u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h. We also have won the popular vote. That was great. Very proud of i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nd,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was very nice. Very nice, I will tell you. It's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We have a great feeling of love in this very large room with unbelievable people standing by my side. These people have been incredible. They've made the journey with me, and we're going to make you very happy. We're going to make you very proud of your vote. I hop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looking back someday and say that was one of the truly important moments of my life when I voted for this group of people beyond the president, this group of great people. America has given us an unprecedented and powerful mandate. We have taken back control of the Senate. Wow, that's good.
好的，那么美国的白宫呢面临易主，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将何去何从？我们来请两位嘉宾一起讨论和分析。一位呢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哲好，大家好。
好，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好的，非常欢迎你，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陈破空先生，这么总体来说呢，您对这次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呢，有怎么样的这个观察哈？那么特朗普呢，在他的讲话中呢，也是呼吁要团结。那么目前面临一个分裂的美国，这个要团结的话，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陈先生，
首先这是美国民主的胜利，美国民主200多年稳定的。民主和宪政这个巨轮会乘风破浪，继续稳健的前进。特朗普可以说是强势回归，而且是甜蜜复仇，但这个复仇要打个引号，也就是说，这个他创造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百年历史，就是像他这样当了总统，在隔一届再回归总统，前面只有一个是克里夫兰，是1884年到1889，或者是1889到1893，大概当了两届。那么克利夫兰的这个神话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呢，似乎成了绝响，但是没想到相隔100年之后唐纳德·川普特朗普能够再创这个神话，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要尊重这种选择，这也是美国民主的表现。不管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还是2020年败选，以及2024年再次当选，都是美国民主强劲的体现。这个也体现了现在美国的两极的这个。在民主和宪政的框架下，两极的意识形态，就是民主党左边呢，它是倾向于在人权利益上的强项，另外对这个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同情，还有对少数民族，还有对这个对无家可归者很多的宽容，这都是有它正面的一面。另外在国际上呢，民主党是组成国际联盟跟国际联盟相联合，像反击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支持台湾，反击中共，这是民主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民主党在国内问题上、经济上做得不够好，再加上边境呢，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灾难。尽管非法移民也值得同情， 但是这个灾难呢，1000万人拥进来，给美国可以说不堪其负、不堪其重。那这个美国的选举从来就是个国内议题，说国内议题第一受就是经济，说川普已经证明了他能够修复经济。连前总统克林顿都说，川普在任的时候经济比较好，所以相对来说，哈里斯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他是律师出身、检察官出身，既没有治理个企业，也没有管理个市和州的经验。如果做总统，的确让人就是觉得在治理经济、治理边境灾难方面可能不尽人意。所以现在呢，美国是一个赢得了一个重要的修复机会。如果往左太偏，就往右修复；往右太偏，往左修复。现在是往右修复的时候了，宗教观念、家庭价值、传统价值，还有这个美国先把美国做强大，然后再去解决世界上的事情，这些观念的修复啊，让美国可以获得一个重建的机会，重新修复的机会。和虽然特朗普说美国再次伟大，有人说美国已经够伟大，但是它的含义里面可能有重建美国的意思。的确，美国需要一再重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国、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历来所具有的生命力。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充满着信心。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慕容雪村先生，也请您谈谈您的感想和这个看法。那么在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位我们的观众朋友从这个 X 上发来的评论啊。那么这位观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Collington。那么他说呢，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不合理的 ，elected president 可能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要支持的人，所以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美国的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实际上在这些年一直也遭受诟病，就是因为这个选举人团制度的设计呢，可能基于当时的通讯跟交通手段，但是现在呢，跟当年设计其实不一样了。那么关于这样的选举方式要不要进行改革，其实也一直都有讨论。那么这次选举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一半是失望，但是一半呢，我觉得其中也是有原因的。我本来呢希望看到美国能够选出一位女总统来，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凡的事情，说明呢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但是呢显然是呢哈里斯败选，那么到迄今为止呢47任美国总统还没有一位女性。那么这次呢哈里斯失败，我希望还有下一次。但另外一个呢，其实有一个值得观察的是，你看这次哈里斯的竞选经费其实远比特朗普的要充足，但是他们的竞选方式是不一样的。竞选方式呢，特朗普的团队呢更多使用的是空中战，你看他们更多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投票、呼吁参加选举，而哈里斯团队呢，他们更想用传统的拜票、敲门拜票式的这样的拉票方式，这种地面战。所以我认为呢，这次特朗普呢是个老人，老人用了新战术，而哈里斯相较而言呢是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用的是老办法，而他这种年轻人的老办法败给了老年人的新思维。我觉得差不多在竞选方式上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
谢谢您。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在几年前上一次选举呢，他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互联网上呢获得很多支持，而且呢他花费的钱也非常的少，体现他作为一个这个商人，他的这个商业运作呢还是在这方面还是挺成功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陈先生啊，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要谈谈美中关系。那么您认为在未来这个4年中呢，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像是包括外交呀、政治啊、经济等等，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改变呢？为什么呢？陈先生，
在这次选举中甚至选举前那么有很多的言论说，甚至说特朗普是一个独裁者，说特朗普喜欢这个普京或者习近平或者是金正，甚至喜欢跟他们打交道，还说特朗普称赞了习近平等等，让很多人很愤怒，以为特朗普上来之后啊，就跟习近平打得火热，然后美中关系就会好转。其实这个判断是错的。我们经历了2016年的大选，经历了2020年的大选，在进入2024年的大选里，就知道美国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不管是川普、拜登还是哈里斯当政，反击共产中国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这是朝野共识，也是两党共识、国会共识，没有任何人可以逆转。川普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表述，用他的选举语言或者是个性化的语言在表述，他毕竟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是商人出身，他有他独特的表述方式。但是不要忘了，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是美国近代史上、当代史上第一个美国总统对中共、对共产中国发起了 就是强有力的反击的总统，就从贸易手段、经济手段、产品技术封锁啊中国这个手段开始。而拜登上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对拜登也担心，说拜登因为在竞选中说了一句话，中国是最大威胁 ，Come on， 就是说就算了吧，意思说，结果拜登上任之后，照样把共产中国当成最大威胁，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安全让他显示了严重性。说拜登不仅大部分的继承了啊川普的对中国的对共产中国的强势政策，而且发扬光大，在技术封锁、在这个贸易啊、在这个产品的封锁上走得更远，而联合国际联盟做得更好，把中共啊可以说围堵的不能动弹。那么现在到了川普的第三任，有人又在幻想，以为说川普会不会跟习近平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未来的美中关系啊大势不会改变，只要中国没有出现政治改革，没有出现变成民主国家，没有这个迹象，仍然是一党专政，甚至一人独裁的话，美中关系的根本格局不会改变。川普在演讲中提的频率最高的外国就是中国 ，China， 强制了我们的工作，中国的产品关税我要加关税，然后在墨西哥要加关税，要挡住他们给美国赢得机会。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有个关键的不同，就民主党坚持人权，从这个强势啊给中共难堪和他难受。但是川普和共和党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强大的美国也让中共难受，做这两翼出击在国会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们看到川普的政策，就看他对金正恩，他跟金正恩很好，谈了几次，那么大家都以为怎么怎么样，其实他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销毁你的核武器，第二个他还有个意图，就是把朝鲜拉到脱中入美，但金正恩被习近平先抢过去，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最后在河内会谈只有半小时，他所销毁的崩西里的核武器，但是川普告诉他，你的土地上每一寸我都知道，你们有60多处埋藏核武器，你把这些消除了再来跟我谈吧。金正恩一脸懵，然后拍拍这个川普说，委员长先生你还没有准备好，然后抽身就走了。所以有人以为他对金正恩的赞成只不过商人的语言，以为就怎么样，金正恩没有收获到任何东西。所以川普的强势他是有别的方式来对付独裁者，所以我认为中美格局不会改变，东西方格局也不会改变，而习近平所谓东升西降的梦想已经破灭，接着会进一步的破灭。只要美国再次做大做强，那共产中国在固有思维下只会更弱啊，更垮。
嗯，好，谢谢您。那总而言之就是说，美国两党呢，他们的共识是一样，他们有一个底线，就是说这个民主才是这个底线啊。没有达到民主的标准呢，恐怕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慕容雪村先生，其实我们看到呢，媒体呢此前已经报道说，这个中国方面为了应对特朗普上台，准备好藏好了这个火箭炮。那么中国呢最担心的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推出大规模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关税。那您怎么看特朗普的关税手段，就是关税本身呢对美国和对中国分别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美国从门罗总统时期就有一个理念，就是凡是商品可以到达的地方，军舰就不必到达。那么也就是说，全球贸易对美国的影响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为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呢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当今最畅销的饮料是可口可乐，为什么当今最卖座的电影是好莱坞电影，这些跟美国的贸易实力，跟美国的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掌控相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对这样的一个关税的贸易格局呢，你要增加关税，那么事实上相当于美国人自己在破坏美国自己设计并主导的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而且同时我们都知道，关税它是个双刃剑，你征关税我也可以征关税，同时呢关税呢很大一部分是让终端的消费者来承受这个物价的飞涨。你知道过去这些年里边，我美国的物价呢，这个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个有眼可见的事情。那么同时呢，我也认为这次的经济问题是哈里斯竞选的一个失败选项之一，就是这种通胀你要对美国选民解释，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货膨胀。但是呢在他的竞选中呢，你似乎很少看到他对此做出的解释，这个当然是可以解释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关税其实上对中国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性，因为中国这样的政府我们知道，他在当初加入 WTO 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过许多经济上的承诺，那么他后来并不执行。关于这个关税或者签订新的关税协定，这些呢基本上呢都是君子协定， 那么中国呢，在这些年里边，他总结出了一套对抗国际条约、国际协定的办法。首先是拒不执行，其次是拖，实在拖不过了，像假模装模作样的执行一部分，然后再继续再拖。那么对于关税也是，上一次特朗普加的关税有多少执行的呢？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查查数据，其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而且很大一部分也是加在了美国的消费者头上。而另外一个，假如习近平决心要做什么事情，他会在乎关税吗？甚至我们说习近平会在乎中国的经济吗？如果国内的企业纷纷破产，习近平会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吗？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在这些年，许多的房地产企业、许多的教育培训行业、许多的影视公司之所以倒闭，难道不就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吗？他会在乎有更多的企业倒闭吗？那么这样的关税政策对他会有很大的威胁吗？他会很考虑这些吗？宇宙，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请陈伯空先生来回应，就是说呢，慕容雪村先生呢，他是不赞同川普所采用的这个用关税的手段呢来处理美中关系，来这个制衡中国。那您怎么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 TikTok 这个事情啊，特朗普呢曾经也讲过，他如果上台的话呢，会对这个 TikTok 实施宽松的政策。您怎么看？
就像我倒过来说哈，关于 TikTok，
好，
这个中国里面叫抖音，这个字节跳动啊，这个川普只是竞选时候，它是一个国内语言，它是针对 Facebook 脸书，因为它跟这个脸书的这个扎尔伯克好像是结了梁子，扎尔伯克用他的脸书啊单方面的去支持民主党和拜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出了选举言说，如果说这个TikTok 被关闭对脸书有利，所以它是用这个语言，但是我认为当总统之后不见得会考虑这个因素，TikTok 不见得能够逃过一劫。这关键是现在对青少年的危害啊，以及对美国这个互联网市场的占有啊，都是美国一个问题。另外再说关税，关税呢是川普的手段之一，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就是中国产品它主要是靠低价倾销啊，像电动车蔓延，不计成本在后面补贴，国家政府支持啊，占领欧洲市场，企图要占领美国市场，还没有得逞。那么其他的大小商品在过去几十年呢，在美国是大行其道，用那种低价倾销的方式占领了市场之后，他再来那个啊，再来就是提高他的价格或者赢取暴利。但是呢，美国的工厂，美国工厂被挤垮，工人呢因此失业，用美国的产品相对高销不出去，这是一个问题。增加，如果中共他不能够改弦易辙，增加关税是一个直接的手段，也就是说你如果到达欧洲，你付更高的代价，比如说你到达美国电动车付100%，你就算你两万多美金的一个车，你加100%，你变成4万多5万，要跟别的车差不多，到墨西哥再加多少，所以这是一个直接手段。但是是不是加税加了关税，这个负担会落到消费者头上？不是这样。川普时代已经加关税了，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都是一直美国在拜登上来之前一直长达几十年都是要么是平稳要么是温和的通货膨胀。真正的通货膨胀是在拜登时期出现的，就是这是竞选的一个主轴之一。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川普呢？就川普采取了很多措施并没有加剧通货膨胀，其实消费者的负担只是民主党的一个选举语言，没有加重消费者的负担，真正受打击的是中共方面，是共产中国。回过头来说呢，这个我说加关税只是手段之一，他还有其他的手段，特朗普还有其他手段，比如技术封锁、产品封锁，还有这个双边的谈判，以及呢在这个签订的协议你必须执行，不执行的是所寄出的一些惩罚性的手段。当然川普他还有其他一些手段，川普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个性是说他可以 说非常好听的话，但是他可以下面出重拳，说好话出重拳是他的特点。所以像那个俄乌战争一样，如果他在任了，他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他可以警告那个普京啊，警告的几点，就你要动我会怎么怎么样，你会想不到我会怎么怎么样，可能真普京不会动。但是拜登犯了一个严重的例子，严重的错误。拜登是一个君子，是一个书生，只能够按照书生的说话方式去说。他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已经全面要入侵乌克兰，我们发出了这个警报警告他不要入侵，但是同时说反复的说我们不会进入乌克兰地面战斗，不会跟乌克兰合作地面战斗，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说这个话让普京听了有机可乘，以为从阿富汗撤军了他也可以 挥师像塔利班那样挥师乌克兰，他没有想到。所以说拜登如果像川普那样说话，把话说尽，把手段准备好，让你琢磨不透他要干什么，普京还不见得那么干。所以川普的手段，所以关税呢只是他的一个标志而已。我相信川普的工具箱里有很多的手段，而他也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商人成为一个总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不管很多人对川普赞同不赞同，观念认同不认同，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意志之坚定之坚韧，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那么多的官司产生，34项的重罪判决，还有这个在法院困在那里不能动，就在这样的情况可以强势回归，真是一个超人啊！只有超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说美国罕见的出现了这个超人。所以其他的循规蹈矩的体制内的人物，或者是书生出身的这些人，完全不能跟川普相比。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习近平也好，普京也好，金正恩也好，肯定有他的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个剧情。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很快的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我们的 YouTube 的网友，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中共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特朗普当选，因为这个4年中共已经习惯和拜登总统的团队打交道。接下来一位呢是鱼次郎，他说如果按照特朗普的习惯，他应该会保持和习近平的友好关系，然后升级对中国的关税大战。山猫说中美在维持本国利益优先原则下的合作本来就应该这样啊，否则不是卖国嘛，这是常识。三少爷说从外交部毛宁的发言看得出中共很失望，习主席要面子到现在还不给川普发贺电。最后一位呢是这个 Linky， 他说川普这一次真正同时拥有参议院和众议院高度执政。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我请问慕容雪村先生哈。那么说到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就不能够忽略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有个因素就是台海，这是重点啊。那么台湾方面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美国呢不管是哪一位当选总统哈，这个美台关系呢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特朗普此前讲过他会向台湾收取这个费用来交换美国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一点您怎么看呢慕容雪村先生？
台湾说是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然后问了一句黑社会都是收保护费的对吧？那么这个话呢确实是在台湾引起了很多争议。那么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呢认为说这样的话呢不必在意，因为川普这个人呢有时候说话他只是他的策略。但是我相信呢在这样的重大决策上，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不确定性，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坚定的价值观跟坚定的稳健的策略。就是一旦习近平真的决定进攻台湾，美国政府会怎么做？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必须有清晰的坚定的策略才能够造成威慑，才能有可能阻止战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甚至没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威慑，甚至没有任何的战争动员，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白白的把取胜的机会让给了习近平。同时对那些支持川普的朋友们来讲呢，就是你比如说川普的不确定性，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一个优点，那么但是同时呢他们又会坚定的认为川普一定会做某些事情。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矛盾的。那么既然你认为他的很多话是他的策略，只是他的他只是那么说一说而已，那么你为什么会确定另外一些话，另外一些诺言他一定会付之实施呢？他一定会履行承诺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再次强调，在台湾这样的问题上，我认为川普的这次当选如果他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清晰的答复，那么战争也许离我们已经非常近了，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宇宙，
好的，谢谢您。就总而言之呢，其实特朗普呢的确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说我们从他这个从选民的这个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支持他的人是铁杆的粉丝，那么反对他的人也是极度的这个反对他，就对他非常没有好印象。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以及自媒体陈破空纵论天下主持策划人旅美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会